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《行走的背包》。本节目是由喜马拉雅 AVS Cup FM 联合制作播出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。老话常谈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“谦大江”，谦虚的谦啊，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，搜索“大江浪啊浪”就能够找到。相信我，马上就会开始更新了啊！因为一直有朋友问为什么还不更新，为什么还不更新啊？大江在这边就是发誓，马上就要更新了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，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。大家浪啊浪 ,2020, 我们接着浪起来。那住在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呢，相信对北戴河这个地方应该都不陌生啊。对北戴河周边城市的居民来说呢，啊，这里更是一家人自驾夏天避暑、玩水、滑沙、郊游的好去处。那大江以前对于北戴河的了解，啊，说实话只是知道北戴河牌的罐头挺好吃的。那据说这个罐头前身是解放军的军粮工厂。那作为一个吃货呢，大江是有段时间沉迷各种军粮试吃。啊，曾经买过大名鼎鼎的北戴河红烧猪肉罐头，说实话呢，味道真的是肥而不腻，微波炉随便叮一下热热，然后就非常的下饭。嗯，好吧，可能有些跑题了，赶紧打住。那这次去北戴河呢，当然不是去吃罐头的啊，除了看海玩沙，主要还是想看看世界上最孤独的图书馆。好吧，我承认标题写路过，只是去为了装逼文艺一下。实际上大老远来都来了，还是得要去图书馆里面转一转的吧。北戴河位于河北省的秦皇岛市，那这里其实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啊，可能我们90后或者00后不怎么熟悉，但是随便问问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老人呢，那北戴河可是老领导疗养度假的好地方。那在那个年代呢，基本上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级别，非常高大上的存在。那很多国家级的重要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。那这次很幸运地抢到了浦东到北戴河机场早班的特价机票啊，说实话还是挺值的。那北京的朋友说，他们小的时候呢，放暑假经常是一家人开车去北戴河啊，先会去西沙滩游泳，然后在沙滩上堆沙堡啊，捡贝壳啊，然后去鸽子窝公园买一包鸽子粮喂喂鸽子。那公园里的鸽子呢，啊，都被游客喂得肥嘟嘟的，趴在地上懒得动。最受欢迎的呢，当然是老虎石海上公园。那当时最时髦的冲浪海滨浴场、儿童乐园，这里一应俱全。那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大爷大妈来这里回忆童年。那镇院之宝老虎石呢，也是一代人拍照打卡的圣地。那大江这次要去的呢，是阿那亚社区孤独图书馆啊，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建的景区，所以大江的朋友呢啊，在外地工作很多年没有去北戴河玩，所以对新的这批景区不是非常的了解。那么大江这次的行程呢，也是先去新景区打卡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再到经典老牌的景区逛一逛。世界上最孤独的图书馆啊，听起来非常的文艺啊，让人感觉不明觉厉。其实它的原名叫做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啊，从照片上看是一座灰白色的水泥建筑，安静地坐落在广阔无人的海岸线上，遗世而独立。啊，这种另类孤寂的调调，说实话还确实挺吸引人的。那三观图书馆呢，是要在微信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啊，现在夏季又是旺季，每天限200人啊，说实话还是挺担心预约不上的，所以呢干脆就预定了阿那亚社区里的民宿啊，住在社区里面是可以随便参观图书馆和小礼堂。虽然住宿的价格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贵啊，但是对于大江这种嫌麻烦的人来说还是挺省事的。到机场之后呢，联系民宿就可以叫专车来接送啊，也不用担心坐到黑车。一到这个社区呢，发现灰白色是整个社区的主色调，那接送的纯白色大巴还有民宿中心的建筑都是大片大片的灰白色。民宿的房间呢也是海景房啊，除了面朝大海，还可以尽情吹海风的大阳台啊，当然还有一个小厨房啊，不过大江这次一个人来玩，说实话还是有一些太奢侈了。 本来打算直奔图书馆还有小礼堂，那问了民宿的工作人员才知道，就算在社区内的民宿还是得下载社区的 APP 再预约才能去参观，再加上这次疫情特殊时期还要查健康码量体温什么的，比较麻烦。好吧，其实是今天已经预约满了，只能明天再去了。好在呢还有沙丘美术馆不用预约，门票80块，所以今天就打算先去沙丘美术馆转一转。沙丘美术馆呢就在黄金海岸沙滩边上啊，入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三个巨大的兔子窝一样，那整个美术馆就隐藏在沙丘下面，和自然融为一体。那里面的展厅也是一个个洞穴串联而成啊，从门口进去参观的时候啊，说实话大家真的是不禁想到了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鼹鼠的故事啊，感觉这里就像是小鼹鼠住的那种洞穴一样奇妙。除了连接各个房间的隧道有一点点暗，展厅其实还是意外的明亮，因为天顶开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啊，光可以直接从洞里面射到房间里。很多展厅的天花板呢都是弧形的，所以呢感觉自己啊身处在各种不规则的球形空间当中，还真的有一点点像小动物挖出来的洞穴。那整个美术馆的主色调呢也是白色，加上灯光，视觉上感觉空间还是非常的宽敞。那除了展厅还有咖啡厅、观景台，那逛累了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非常方便的。从美术馆出来呢就是海滩啊，顺便在海滩边散散步玩玩水啊，结果发现一个人好像完全是玩不起来啊，怎么还没到图书馆就已经感觉到孤独了呢啊，还是打算去酒吧热闹一下吧。海风酒吧呢就在整个海滩比较中心的位置，还是挺热闹的。那点了烤鸡翅、意面还有啤酒，坐在外边的露台吹着海风看看落日。海风说实话呢还是带着各种食物的香味啊，想必此刻的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。听社区的业主聊天说呢，之前海滩还会有很多不插电的音乐会、乐队演出等等的活动啊，可惜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基本上都取消了啊，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遗憾。那酒足饭饱之后，踩着沙滩的细沙散步，慢慢回住的地方，感觉整个社区的氛围都挺不错的啊，工作人员热情周到，社区呢也有很多文艺活动、音乐会、舞台剧、艺术展之类的啊，可以称得上是文艺青年的海边乌托邦。第二天正式去图书馆之前呢，其实先打算在社区第一食堂填饱肚子。那整个阿那亚社区一共有四个社区食堂啊，怎么感觉有一点点大学城的感觉。但是呢第二、第三食堂是只有业主能去，不对外开放。那最新的呢是第四食堂，当然如果食堂都懒得去的话，社区的 APP 还是可以点外卖的啊，除了食堂的饭菜还可以订附近餐厅的外卖直接送到房间。社区食堂里面说实话还真的跟大学食堂差不多，那自己排队打饭，吃完了自己收盘子，菜说实话还是挺丰富的，中餐米面、小炒、西餐、汉堡、日料、寿司、小火锅啊，价格也不是非常的贵。那大江市吃了牛肉面还有煎饼果子，味道还不错。那吃完饭坐着园区的巴士到了海滩，到了门口呢，保安又是检测体温、戴口罩，又是查健康码、预约码等等等等，忙活了好一阵子才能够进到图书馆。图书馆内呢是不许拍照的啊，大概是来图书馆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看书学习，不要来拍照装逼啊。图书馆的天花板呢也和沙丘美术馆一样开了很多洞，让阳光透进房间。图书馆的书说实话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没有什么古董书啊、绝版书、外国文献之类的啊，大家随便挑了一本畅销的小说，正准备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好好看书学习的时候啊，没想到周围还是有一股浓浓的虐狗氛围啊，不是情侣就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此时此刻大家才明白，孤独的根本不是图书馆，而是单身狗。好吧，书是看不下去了，只想赶快逃离这种虐狗的氛围。而且呢图书馆里面不能拍照，所以大概看一圈就差不多没有什么可以参观的地方了啊，还是去附近的小礼堂看一看。虽然说是教堂，但是宗教的装饰并不是非常的明显，那远远看过去呢就是一座很普通的尖顶小白房，设计是极简风，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。 背靠着蔚蓝的海岸线，有一种纯净圣洁的感觉。小礼堂的正中间呢，有一条白色的小路铺在沙滩上，有一点点像那种老式的游戏场景一样。那走进礼堂里面呢，可以直接看到大海，返璞归真，除了两排座椅就啥也没有了。那白天看礼堂，说实话还是略显单调的，但是从黄昏到晚上这两个时间段呢，就能够体会到这种纯白色简单设计的妙处。黄昏晚霞的颜色会留在纯白的礼堂上，到了晚上，点点灯光和月光共同组成了礼堂的颜色，静谧而美好。逛完了，其实发现没想到原来这趟旅行最想玩的两个景点啊，都是期待一整天参观半小时，里面呢还都不让拍照啊，真的是太失策了。本来想去电影院看个电影打发时间，但是呢电影院也不开门啊，实在不知道去哪玩。最后想了想，还是去艺术中心吧，啊，起码还可以拍拍照。阿那亚艺术中心呢就在南边的社区里面，外面看上去呢是一块方方正正的混凝土，那中间呢有一个圆形的庭院，展品呢感觉比沙丘美术馆更加丰富一些啊。现在正在展出的展览叫做练习曲，之前看的很多展览呢大多是跟视觉有关啊，像画展、灯光展、装置艺术之类的，那关于音乐的展览说实话还是第一次看。看展览之前呢，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就是进去一路听歌的展览啊。其实内容说实话跟普通艺术展差不多，但是呢不同的展品区还是会搭配一些不一样的音乐，视觉和听觉配合在一起，给予观众各种不一样的感受。这几天的游览下来呢，感觉阿那亚真的是文艺青年的天堂啊！住在一个邻居都是同道中人的天天开艺术展音乐会的地方，这种神仙日子谁不羡慕呢？好吧，那本期行走的背包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。我是大江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谦大江，谦虚的谦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还有微信公众平台，搜索大江浪浪就能够找到，大江保证马上更新。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扫描节目介绍里面的二维码加我的微信，加入我的微信粉丝群，会有不定期的粉丝福利活动。大家浪啊浪2020，我们接着浪起来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了个拜。